今天研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至38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和1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各位听姊妹平安，我们很感谢神，又再次让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一起来到学习，并且一起来到去侍奉。侍奉是很重要的，在每一间教会就是神的大家庭，我们都需要有很多的侍奉的项目。咁呢啲众多嘅侍奉项目里面，就需要有侍奉嘅人。刚才话众多嘅项目系包括我哋礼拜日嘅主日崇拜同埋主日学咧，大家都系有目共睹嘅。亦都并且喺平时嘅日子里面，我哋有好多福音嘅聚会，或者查经栽培嘅聚会，或者系团契彼此分享嘅聚会。我哋都需要有侍奉嘅人参与喺唔同嘅侍奉嘅行列里面。踏入2018年，我哋好感谢神，有好多弟兄姊妹係仍然愿意好努力嘅参与喺唔同嘅侍奉嘅岗位里面。我哋献上感谢。有啲人係踏入咗今年就先至开始去到一个新嘅岗位上面嚟到侍奉，係咪？我最近听阿 Lena 讲话，开始有啲家长参与喺礼拜五嘅 GO2 嘅儿童事工里面嘅侍奉。感谢神。这个就表示着我们对于这个侍奉是开始开拓我们的眼界和视野。侍奉是很迫切很需要的。但是我们侍奉的动力在哪里呢？是什么能够推动我们来到侍奉呢？我们大家都明白到侍奉都是不容易的。说容易也都不容易。当然说困难又不是很困难的，只要有个心摆出来就可以了。但我们出背后有一个动力推动我们来到侍奉。今天从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和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两段经文来思想一下我们侍奉的动力。你的侍奉动力是什么呢？是什么推动你的侍奉呢？是什么凭着什么来推动我们今后的侍奉呢？首先问大家一个很好的问题，亦都值得大家思想嘅一个问题，就系边一个最有影响力咧？边一个最有影响力咧？可能喺呢个世界里边，可能立即啲人谂到就系、嗰啲政治家咯，或者嗰啲做生意嘅人咯，最有影响力啦咁样。咁呢个讲紧呢个世界，或者讲紧呢个国家。但系佢收窄啲嚟讲，可能喺你嘅家庭里边，唔知边个系最有影响力咧？可能有啲人就会话俾我哋听话，个爸爸最有影响力啦咁样吓。有啲人话唔系，个妈妈先最有影响力啊咁。有啲人啲做父母嗰啲立即就话唔系啊，我哋都最冇影响力，最有影响力嘅就系我哋啲细佬哥啊。系咪？你问阿 Joseph 就知啦。哇，四个细佬哥撑住晒佢哋嗬。哇，最有影响力啦。真系咧，即系乜嘢都为佢哋着想，乜嘢都为佢哋谂。哇，佢哋唔舒服咧，你又真系好唔掂嗬。我哋细佬哥影响紧我哋好多嘢，亦都有人话唔系啊！喺我屋企里边最有影响力嘅系我嘅狗狗嘅，系我嘅猫猫嘅，系咪啊？有养宠物嘅人就知道啦。可能其实最有影响力咧就系呢啲宠物，影响紧我哋嘅心情，影响紧我哋嘅情绪，影响晒我哋啲时间。特别当我哋啲狗狗猫猫有唔舒服嘅时候咧，哇！你自己咧就好唔安乐，好唔得掂，或者你见到咧佢又唔肯食嘢，点解咧？你又好担心。其实乜嘢为之最有影响力咧？ 其实不外乎就是他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无论他是什么人物，只要他能够影响我，就是最有影响力。在这间教会里面，哪个最有影响力呢？聪明的人就会拿出回答，是主耶稣啦，是吧？当然最有影响力啦。咁在主耶稣之下，哪个是最有影响力呢？咁梗系长老啦，系嘛？都唔系，可惜都唔系牧师系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嘅系今日都喺晒呢度，就系你哋，就系你哋每一个都系最有影响力嘅人。因为冇咗你哋嘅参与，我哋呢个崇拜突然之间好失色；冇咗你嘅参与，我哋嘅诗歌就算唱得最好，都系冇咗意义。你哋是很重要的，在神的家里面你们每一位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不重要的，我不紧要的，没了我都可以的，不是的。你们每一个的出席参与支持和委身奉献都是十分十分的重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是圣经讲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很看重人，人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是重要的，是十分之重要的。刚才的经文读出来告诉我们，耶稣走遍每一个地方，在那些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教训人意思即是说用圣经的说话去教导人家，去栽培人家，宣讲天国的福音，用今天的说话讲是全福音，让那些未曾信主的人要知道福音的意义，医治各样的病症。英文圣经翻译得很好，就是在那些人群当中有很多生病的人。今天这个世上岂不是都随时找到很多患病软弱或者有需要的人呢？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又或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为那些弱者、病者或者有软弱有需要的人，你要为他们多多的祷告，因为耶稣愿意来到医治他们。耶稣都做了三件事：教训、宣讲和医治，但是都是以人做对象的，是以人为本的，是以人为重的。所以他做这每一样东西都是以人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个体，他看重的是人的需要。如果他读福音书发现每一次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见到某某人，见到这个人就怜悯他，就爱他，于是乎在他身上行了这个神迹。人在耶稣的眼中是重要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影响的能力，因为每一个得到神迹受医治受帮助的人，耶稣都差遣他们回去，去到他们的家人，去到他们的族群当中，你要做主的工作，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耶稣是用眼来看我们的，耶稣用眼睛来看清楚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耶稣今天看到你，看到你的心灵里面的需要，他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可能没有人了解你，但耶稣了解你，因为耶稣他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能够看见清晰地看见每一个的人。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之后，并不是就这样就算数行了去，圣经说就怜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很困苦流离，好像那些羊群没有了牧羊的人去照顾、去带领、去喂养他们一样，怜悯他们。什么叫怜悯呢？怜悯的意思其实很丰富，怜悯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极深的关切和爱护，这个位置叫做怜悯，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最深的感情，不是表面的，不是装模作样出来，是真真实实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关顾和爱护。所以后来到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就讲了一番很精警的说话，是讲到有关于基督的爱。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保罗咧唔系一个自我中心嘅人，虽然佢系一个好有能力嘅人，但佢一啲都唔自我中心。所以佢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唔系激励佢，而系激励我哋，系包括每一个人。呢句说话今日都应用喺呢度，都系啱嘅。系基督嘅爱今日激励我哋呢度所有嘅人群，每一个人你都经历到基督嘅爱，系基督嘅爱召聚我哋、呼召我哋、带领我哋进入呢个信望爱嘅大家庭嘅里边，系基督嘅爱、爱嘅激励。咁激励呢两个字点解呢？如果只系讲激咧，就冇意思啊，就好似俾人激亲咁样吓，冇意思。但激励呢个字原文咧好有意思嘅，原文嘅字嘅意思就系话，等于好似用大水啊，不断咁落雨冲刷住嗰个大地，使到个大地本来好污糟，可以冲刷到好干干净净。嗰一块大嘅石头岩岩惨惨，但因为不断嘅落雨洒水喺佢上面，以至日以继夜咁样做嘅时候，结果就成为一块光滑嘅石头。是讲紧持之以恒，不断地以爱嚟要打动我哋，就是激励嘅意思。原来基督嘅爱不断地不断地嚟到我哋嗰度。当我哋系唔可爱，当我哋好可怕，当我哋好嬲怒，当我哋做错嘢嘅时候，基督嘅爱仍然嚟到拥抱我哋，冇放弃我哋，仍然嚟到激励我哋，嚟到帮助我哋，造就我哋成为今天嘅我。所以爱是有无比的影响力，大家都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爱是一种很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在家庭里面也是，爱是有巨大的影响力。有了爱，我们就看到生命里面的丰盛，有了爱就看到生命里面的多姿多彩。你想在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爱，是何等的冰冷，何等的无情。但是一个家庭里面因为有爱，就可以改变咗好多嘅，好改变咗好多嘅年青人。有咗爱，可以造就咗好多嘅人成为成功嘅人士。喺历史里面出现咗一个教育学家啊，呢、这个嘅Dale Carnegie，一个好出名嘅人啊啊，唔系卡地亚，系卡内基啊，一个被大使用嘅人。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演讲家，是一个教育学家，他的理论非常的丰富，很多人都特意就上他的课程，怎样的来到去建立和人的一个人际和谐的关系等等。一个这么成功的人，不要忘记他的背景，他的童年是非常之不好的。他的童年呢，被人认为呢是最曳的，成日都喺度做坏事、捣蛋啊！学校嗰啲老师都唔中意佢嘅，连佢爸爸都唔中意佢嘅，话佢太曳啦。佢成日话俾人听：，成条村里边最曳嗰个咧就系我个仔咯，咁阿雕咯，佢最曳噶咁样。不过唯独有一个人系唔一样嘅，就系佢个妈妈。佢媽媽時常都話俾佢嘅爸爸聽：唔係啊，我哋屋企嘅呢個細路哥係最好嘅，係最優秀嘅。因為佢媽媽呢種嘅愛嘅關懷同埋鼓勵嘅說話，令到阿雕喺童年嘅時候得到好大嘅啟發，好大嘅鼓勵。當人哋都放棄佢嘅時候，佢媽媽唔放棄佢；當人哋都批評佢嘅時候，佢媽媽卻嚟鼓勵佢，一種愛嘅激勵。於是乎啟發咗佢，後嚟成為一個成功嘅人士。佢可以做演講，佢時常提到佢嘅媽媽喺佢生命裏面嘅嗰種愛嘅功勞。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何嘗唔係每一次你回想你嘅人生，我哋應該諗到基督嘅愛，我哋主耶穌嘅愛，我哋呢位救主嘅愛。聖經保罗话：原来系基督嘅爱激励咗我哋。点样做啊？因为我哋谂下，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系基督嘅爱激励咗我哋，呢个好重要嘅一件事情，不断嘅嚟到琢磨我哋，好似话肉不琢不成器咁样，不断嘅嚟改变改造我哋，以致成为今天嘅我哋。耶稣基督佢为众人而死。他替我们而死的，他本来不需要受这些死的刑罚， 但是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罪恶，为了宽恕拯救我们，为我们而死。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要叫，叫什么？叫那些活，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以后不再为自己而去活，那是要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今天世上的人多少时候都是为自己，为我们自己过生活，为我们自己去工作，为我们自己 去享受，甚至乎为我们自己你要做尽所有的事。但圣经却是一个很革命性的道理告诉我们，不是的，现在不再是了，以前是这样，但现在不是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改变了我们，他的大爱激励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为自己，乃为基督而活。讲到这里，我们会想到我们的侍奉，基督徒的侍奉。基督徒的侍奉按照这句说话来讲，也都同时是对的，就是我们不再为自己去侍奉，不是为了自己去侍奉，不是为了我的名望、我的名声或者我的成绩成就来到侍奉，再不是为了人家给我的掌声或者夸奖或者赞美的说话而去侍奉。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未明白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完全舍己倒空，放低了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也应该有基督的精神，就是我们都是放低自己，是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改变我们，以致我们再不是为自己去侍奉。因为为自己去侍奉这个不是真正的动力，是不会持久的，没几耐我们就会灰心，没几耐我们就会放弃。但是当我们是为这位复死而复活的救主而去过我们的生活，去过我们的侍奉的人生的话，那是不同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动力，不是为自己去侍奉，是为主而侍奉。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侍奉一个应该有的态度，亦都侍奉几个动力和推动。今天如果你仍然是为自己，为了某些自我的原因或者因素来到侍奉，请你再三去思想侍奉是什么。因为我们继续侍奉下去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有难处，因为你的自我太膨胀，自我太摆得太高，摆得太重要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到后来都仍然是失败的。但是当我们为主而侍奉，为主而过我们的生活，如果主今天将我们摆在这个岗位上面来到去侍奉他，我们就为了主而去这样做，一切完全为了主。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侍奉呢，有时都有很多困难，说容易又不是很容易，说困难当然都不是很困难，但都 随时随地都出现了一些的挫折，或者一些的觉得很受委屈的一种的情况，觉得很难受，甚至乎有些人说，哎，我侍奉为什么这么受气呢？这样事实上有一些这么抱怨的说话，又或者有些不甘心的说话走了出来，有时候可能在我们心中在怒怒嘈嘈咦我，有时候我们就跟人家来到左怨右怨，又讲很多，甚至乎有时候令到我们很灰心，灰心到个地步，哎，我不做了，我不侍奉了，这样。我时常看到有这样的基督徒在侍奉的路上有太多是中途离场，跑跑说不跑了，走了，这样。我们发觉时常遇到这个情形，我们需要重新去检视一下是什么推动我们侍奉。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去侍奉，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或者喜悦而去侍奉的话，这样难免是会灰心的。如果只是为了得到人家的掌声或者人家的赞美而去侍奉的话，这样都会令到我们很容易失望。是什么使到我们坚持继续推动我们继续去侍奉呢？是爱。只有一个字，就是爱，是基督的爱，神的爱激励我们，推动我们来到侍奉。所以每一次当你觉得灰心的时候，你想想神的爱，神在你身上的爱，神在你身上那种无比的爱，绝对的爱，不离不弃的爱，那我们就会继续坚持来到侍奉下去。有一句说话这么说，有一种爱的侍奉呢，是一种 享受，是不是？每一样嘢都是的，家庭都是啦。在家庭里面呢，有了爱呢，家庭的生活呢就是享受啦，是不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有了爱呢，我们教会回来教会就是一种享受啦。在你侍奉里面如果有了爱呢，你就这个侍奉就要几难几大的难处或者难阻都好呢，有了爱呢，我们的侍奉就是一种享受。跟你隔离的人讲讲这句说话，有了爱的侍奉是一种享受。跟你后面的人都重复这句说话讲，好好啊，是吧？大家都喜欢享受的，大家都是享受型的人，是吧？你有了爱就有享受，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都是的，如果你回今天回家之后，你带着这个原则回家，你发觉有了爱的家庭就是一种享受。哇，你完全觉得家庭生活不再一样的，几多事做都不紧要的，几多责任几沉重的责任都不紧要的，有了爱的家庭就是一种享受，有了爱的侍奉就是一种享受。弟兄姊妹，有了爱的教会亦都是一种享受。我们需要以爱来推动我们的侍奉，就是基督的爱。不过这句说话即是改一个字呢就不同了，就是这句说话改一个字，没有爱的侍奉是一种忍受。家庭都是的，没了爱呢你每天都要回家的，迫于无奈，不过是忍受咯，忍住先咯，是吧？侍奉都是，哎，都是很辛苦了，哎，忍住了，做下去了。没了爱就是忍受，即一字之差，不过差很远。不知道你喜欢享受还是忍受呢？你告诉隔壁那个听，你喜欢享受还是忍受？我听到多数都是享受，那个都是享受型的人。喂，享受啊，一字之差，但是呢差很远啊。啊，享受呢和忍受呢就很大不同的。你读出来呢用广东话读呢就要好小心读。忍受呢咬牙切齿先讲到个忍字，忍受忍受。享受呢就擘大口的，好容易讲的，享受。好容易讲的，是吗？梗是享受好啲啦，是吗？享受就唔好忍受，是吗？今朝我讲国语讲到呢就啱调转，我就发觉。忍受就去就享受就享受，啱调转要咬住个牙齿嚟讲，咁我国语讲唔正，要请啲国语啲弟兄姊妹先嚟讲。不过感谢神，就係、是、其实一字之差係差好远。我哋如果要享受我哋嘅教会嘅生活、家庭嘅生活同埋教会嘅侍奉，我哋需要有爱。有基督的爱，让基督的爱将我们来到去浮庇我们，拥抱我们，充满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呢？使徒保罗又给我们一个功课去学习，就是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罗马书十三章所讲，要彼此相爱，爱是需要互动的，你家庭里面都是要相爱，教会里面要相爱，在侍奉的团队里面我们要相爱，彼此关顾，彼此关心，看重对方，这个是相爱。但是怎样做到这个地步呢？就是我们需要觉得常以为有亏欠，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欠了他一样。但这个呢，做父母亲的呢就特别有感受的。为什么这样爱惜你的仔女呢？为他呢任劳任怨呢，是不是面干碎湿呢？你觉得你好像我欠了他这样的。你都对待他。那个仔女有时不听话跟你顶颈顶嘴都好，你都是这样的。好像哎得欠了他的了，就继续爱他啦。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呢？是的，你常以为亏欠。使徒保罗不是只是得把口讲的。他真的身体力行，他真的这样做出来。按照罗马书第一章话俾我哋听一个道理，好重要嘅道理，让我哋一齐嚟读呢句说话吓，一齐嚟。无论是希利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保罗系真系将呢句说话应用喺佢 生命里面。他说我对任何的人，无论是有学问没学问，或者高或者低，或者富贵贫穷的人都好，都一样的，我觉得我欠了他们。当然保罗不是欠人家金钱，保罗欠人家福音的债。你觉得不传福音给这些人，是觉得他是亏欠了他们，所以他就会尽他的力量，几困难几麻烦都好，他都要去到他们当中去传扬这个基督的福音，这个爱的福音。今天我们相爱怎样推动我们呢？就有一个欠债的这样的心态，因为基督真的给了我们最好，所以我们是亏欠了基督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尽力来付出爱，还有去将神的爱是来分享出去。所以有两句说话是送给大家，第一句说话是送给那些未曾参与侍奉的人，不是说没有参与侍奉，是未曾参与，还未曾参与，可能迟些你会参与，或者你曾经参与过，现在最近这排没有参与到，或者可能你灰心了，你埋怨了，你说我不想再侍奉了，这句说话很重要，是送给大家，就是说若果没了爱就没了侍奉。我们之所以没有侍奉，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爱是不足够呢？是不是爱未能够感动到我们呢？我们没有侍奉或者停止了侍奉，是不是这份爱激励不到我自己呢？想想这个就是基督的爱，回想基督的爱，就好像我们经常说我要回想我们的初心，基督给我们的爱是这么真实，但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会将这份爱撇下呢？求主的爱再次激励我们。对于那些还未曾参与侍奉或者停止了侍奉的人来说，但愿神的爱再次挑旺你的热诚的心。可能有人说我出不到门口的，我怎样侍奉啊？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心去侍奉，就是我们可以祈祷，可以读圣经，可以祈祷，为教会祈祷，为牧师祈祷，为弟兄姊妹祈祷，为有需要的人祈祷，为那些未曾信耶稣的人来祷告，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侍奉。第二句说话是给过那些正在参与侍奉的人，是送给你们。这句说话就是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们就无法向前来到侍奉，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行下去。侍奉是一条漫长的路，是人生的路，是细水长流的一条道路，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一时的热诚，乃是持续下去，有难处的时候更加需要侍奉，受到打压的时候我们继续要侍奉，受到迫害反对的时候我们继续侍奉，是因为基督的爱。今天我们仍然处于侍奉的岗位或者处境里面的人，送给你的说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继续有基督的爱，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们就无法向前侍奉。跟你隔离的人讲这句说话好不好？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们无法向前侍奉。感谢主，是基督的爱推动我们继续来到侍奉下去，就恳求基督的爱不断来到激励我们，充满我们，我们需要求求主怜悯我们，以致祂的爱时刻临到我们，继续充满我们来到侍奉祂。回到福音书这句说话，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就怜悯他们，是强调了是马上有这个回应。当他看见人的需要，不是说呢无动于衷，他不是看到人的需要就好像当看不到那样，不是，他看到人的需要马上有一个行动，马上有一个回应，就怜悯他们。感谢主，基督的爱就是这么伟大，单是凭我们 的毅力，单是凭我们的意志，凭我们的知识学问经验都没有用的，是唯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可以有怜悯的心，你都继续你都侍奉。他看到那些人是这么可怜，于是乎就教门徒，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很多， 即係啲農作物好多，要收成嘅好多，好多嘢做，但作工嘅人少。佢強調咗工人嘅重要，工人嘅必須，工人嘅需要。人永遠都喺耶穌嘅眼中係重要嘅，你都係好重要，你係好有影響力。耶穌就需要你做呢個作工嘅人，你有冇諗過？你就係呢個作工嘅人，耶穌就需要你參與在當中，用愛嚟參與喺呢個侍奉嘅裏面。與其我哋成日話做工嘅人好少啊咁，不如我哋就參與喺當中，嚟到去投入喺當中，以愛嚟到侍奉。今日需要不斷，需要咩人呢？需要嗰啲不斷委身以愛嚟到侍奉基督嘅人，以愛嚟到做侍奉嘅基礎，以愛做侍奉嘅動機，以愛做侍奉嘅推動嘅能力，以致我哋可以堅持繼續侍奉落去。而爱就是一份的委身，就好似做父母亲咁样，是委身俾自己嘅儿女，委身俾自己嘅家庭，委身咗俾自己儿女嘅将来。所以你愿意不断去爱，到咗今年你几十岁啦，你仍然可以为咗你自己成年嘅儿女，你到不断去爱佢哋，去关心佢哋，因为呢个系需要不断委身以基督嘅爱嚟到去推动我哋。所以耶稣嘅教导啲门徒要做一个功课，就要祈求。佢你哋要去求啊，要祷告啊。冇错，我哋面对嘅工作好多，人手好缺乏。不过我哋要求，这个我哋唯一嘅出路就系祷告祈求，求神打发呢啲工人去做呢啲嘅工作。所以祈祷系好重要。你个人嘅生命里边有冇祈祷咧？你嘅家庭里边有冇祈祷咧？在你的侍奉里面有没有祈祷呢？教会的祈祷会里面你有没有去支持呢？在祈祷会当中，我们有没有愿意为到人的需要，为教会的需要而迫切的祷告呢？求主，这个就是一个祷告。求主加给我们有爱的恩赐和勇气，因为爱不单止是一份恩赐，更加是一种的勇气。有了爱，我们就会无视那些困难，漠视那些的难处，用勇气来付出爱。耶稣基督是这样给我们的，主给我们有要求。圣经告诉我们，主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是爱，是一个字，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在对着他曾经失败的门徒彼得的时候，是问过他这句说话，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什么都不提，他只提到爱。面对着这个软弱失败的门徒，他跟他提到的要求就是爱。爱主胜过一切，胜过我们的困难，胜过我们的软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主而活。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我们说是一个101号的那个要求，就是爱。主对我们今天的爱，在我们要踏入2018年的时候，主对我们的要求仍然是不改变，是爱。第二，主给我们有托付，就是爱。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就是爱咯。我们没错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很有能力去做事，但耶稣仍然给我们要求是爱。这个交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托付。为什么他对门徒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就是托付。而喂养是一种爱的表达，就好像牧羊人喂养他的小羊一样，充满着爱与怜悯。今日主给我们这个2018年的托付仍然是爱。第三，主的呼召。主的呼召仍然今日仍然不变的，仍然是爱。为什么呢？主对当年这个彼得复兴了之后给他呼召，就是你跟从我了。跟从主乜嘢？跟从主嘅脚中去行，跟从主嘅爱，委身嘅爱，付出嘅爱。所以今日有咗爱，就有侍奉；冇咗爱，我哋嘅侍奉系难受嘅。冇咗爱，我哋侍奉系会失败。但有咗爱，我哋就会享受呢个人侍奉，而基督都会享受我哋所做嘅。我哋感谢主。 侍奉嘅动力就系爱，好简单嘅一个题目。唔好意思，我用咗半个钟头去讲呢个咁简单嘅一句说话，但系呢个系对我哋一生一世都系好重要。我同暂时冇侍奉或者停止咗唔侍奉嘅弟兄姊妹，你要讲，没有基督嘅爱就冇咗侍奉。求基督嘅爱今日再一次燃点起你内心嘅热诚，嚟到侍奉主。对嗰啲正在参与侍奉嘅弟兄姊妹嚟到讲，就系话只有基督嘅爱推动我哋继续不断去侍奉落去。但愿主嘅爱充满我哋，让我哋同心低头祷告。请你心中回应一下，在你心中默默的对主回应今天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说话，使徒保罗跟我们讲的说话。今年你要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你的人生呢？今年你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你的家庭呢？今年你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教会的生活和侍奉呢？亲爱的主，但愿你不死的爱、不变的爱、长存的爱不断地来到激励我们、冲刷我们、改变我们、无造我们，成为你合用 的工人。在这个侍奉里面，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但是为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活。在我们侍奉里面带着主的爱，是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求主今天兴起我们众人，在我们不同岗位不同环境的侍奉里面，为主而付出更多，也能够享受更多。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起立。